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加拉太书的最后一个部分，起一个小名字叫自由的福音。加拉太书呢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书信，这是保罗一生当中可能是写的书信当中语气最为强硬，写这个充满了责备的一份书信。这份书信里面既没有感谢，也没有什么特别祝福的话，就是上来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的责备。所以这份书信历代史上被他称为是写在蒲草纸上的书信，就是你不点火它就能着起来那种感觉。所以要明白这些书信呢，就是以非常愤怒的口气把它从头读到尾，你就知道保罗在写什么了。没有太多的大家不会明白的啊。他主要讲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呢是因为当时在加拉太地区呢来了一批犹太基督徒，这些犹太基督徒他提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他说保罗的这个使徒身份呢不能确定，他又不是耶稣的门徒，是他的使徒身份是有怀疑的。第二个呢说他传的福音呢不够齐备，除了因信称义以外呢，你们还要遵守犹太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这些加拉太人呢去受割礼，那你受割礼以后变成犹太人，然后再接纳犹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么针对这两个问题呢，保罗非常强硬的口气说辩护。第一个辩护他说他的使徒身份呢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任何人来的，这就是他的第一个部分，启示的福音。他的身份是从神来的，他所讲的教训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他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启示的福音。那么第二个观点他就在辩论因信称义与律法之间的关系，他说称义的福音呢完全是凭信心，和你律法没有任何作为，人不可以凭着律法的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这是他的第二部分。那么今天第三部分就要看这样一个福音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这就是保罗讲的第三部分。我们所信的福音呢是一个自由的福音。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从第五章开始，第五章的第一节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里面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基督把我们从某种东西里面释放出来，得了自由。那么这个某种东西是什么呢？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词汇，是恶。这个恶呢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下面这张图里面给大家看到架在牛脖子上面的这个木头的这个农具就叫恶。那么这个恶本身不属于牛的正常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它是人类为了利用这些动物来为我们服务，所以在脖子上给它架一个东西，让它可以死力帮我们来犁地，这样人就不用去挖地了。所以它这个是一种负担，这个词的概念是一种负担。那么保罗再说这个负担是什么呢？是一种做奴仆的负担。那以这个话的意思非常简洁，保罗说耶稣基督呢把我们从为奴仆的这样一个负担当中释放出来，得到自由了。那这个话很容易明白对吧？那么这个负担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一个当时的基督徒所面对的，这个人类所面对的最大的一个负担，像奴仆一样的负担呢？他下面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法律律法，第二件事呢就是人类的罪。所以你能看到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呢？是自由的福音。它不是说我们自由的说话，不是说我们自由的吃喝，更不是说我们自由的可以去做或者不做什么事，而是说我们从律法和罪恶当中得到了自由。这是保罗讲的重点。所以我们这个如果你在农村长大的话，大家都见过农村耕地的时候牛脖子上这个恶，你就知道保罗用了这个字就表示这是一个附加的负担，不是这些动物原有的，也不是他们原来该有的，而是人类把它附加上去的这样一个负担。好，那么现在他还讲第一个负担是什么呢？是律法。他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所以他直截了当点出来当时犹太人指责保罗的问题，就是你们不受割礼你们怎么就没办法得救，必须受割礼。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说如果你受割礼的话与基督的福音无异，那这个话讲得很严格的。 他说我再指着那凡受割礼的人劝实地说，他们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这句话其实挺好理解的，但是要理解它呢，要知道犹太律法。我们知道犹太律法的根基是摩西五经，那么犹太人把它总结成613条犹太律法。那么这613条里面呢，犹太人有的东西是守得住的，有些是守不住的。所以呢，他一些拉比教导的时候就规定犹太人说，有些律法是非守不可的，比如说安息日不能去走多少步，不能干活，要休息，他们都守得好好的。比如说行割礼这件事，他们守得好好的。但是有些其他的呢，他们不太守的，比如说奉献啊，他们说我已经给神奉献了，所以供养父母的钱就没了。这种解释呢，他们有一种说有些东西是不需要守的，或者说是守不住的，比如说发怒啊，比如说这个不放款、不盈利啊、不借贷啊，这些东西他们是守不住的。我们今天做金融的人都知道，圣经上明确的说犹太人不可借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银行金融系统全是犹太人设计的，对吧？这是很大的一个笑话。但是圣经的确教导犹太人不要这么做，但他们这方面做得很专业。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犹太人就认为说，只要守住那些他该守的东西，他就是一个合格的守律法的人。那保罗在这儿说的是，你们只要犯了律法当中的任何一条，你已经犯法了，和你受不受隔离没什么关系，所以你们欠着行全律法的债，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说犹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全律法，他们都欠着债。那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那么这个话讲的就更严重了。他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还凭着律法在神的面前要称义的话，那基督和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完全堕落了。说我们呢，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保罗在这儿讲的观点是说，一个人在神面前称义是因为律法还是因为基督呢？他的观点很清楚，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守律法。那么全律法就指的你要守全每一条律法，613条犹太人是，那么不可能有人守全613条。但是保罗给的一个基本的思路，他说如果你看一下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不同的话，犹太人是靠着肉体凭着行为来回顾历史，因为他要守律法嘛，他就会讲说，你看我过去守住哪一条，我做得多好，说他只能说过去，他不能说未来，对吧？但是基督徒呢，靠的是圣灵，凭的是信心，他等候的是未来的荣耀。这个和犹太人之间是有一点区别的。那么保罗在这儿教导就是说，基督徒是自由于律法的，不在律法之下做奴隶，不再受律法的禁锢和约束。但不是说不守律法，这是两个完全不同，不要误解保罗的教导。保罗不是说你不守律法，是不再被律法所奴役，指的是这个意思。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这个地方呢，保罗用了一个当时人非常熟悉的体育运动的名词，跑得好。这个跑得好原文的意思就是按照规矩跑。我们当中谁经常跑100米或者200米、400米、800米，它都有一个跑道，对吗？你每一个人必须在规定的跑道内跑，如果你跑偏的话，你就犯规了。这个地方跑得好就是你按照原来的规则跑。保罗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知道在当时的希腊，是希腊文化是保罗时代一世纪的主要文化，是全世界那个时候的中东地区，也是世界的中心主要文化。那么希腊文化里面除了它的文字律法以外呢，还有宗教信仰以外，希腊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希腊的神话，第二个就是希腊的体育运动，对吧？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为什么叫奥林匹克呢？就是从希腊发源的。所以这个你看到它有一个体育运动在希腊当时非常的这个普遍，所以保罗用了这样一个词汇说，你们跑得好，说你们原来一直是规规矩矩按照神的教导真理去走的，现在谁阻拦你们呢？ 现在这些人给你们劝道的不是从神来的，这就是保罗这讲的意思，说你们跑偏了。他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这个例子呢，他只引用了一句话，在新约当中引用了好几次，耶稣也用过这个例子。那我们中国人的话更清楚，中国人喜欢吃馍吃饼啊，要发面就知道要放一点发酵粉或者放一点面酵，他就整团面都发起来。他指的是说信仰当中一旦有一点东西被污秽的话，你整个体系就会受到重大影响，就会甚至会全球覆没。所以他说你要注意犹太人的这个教导。他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也那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那么保罗这个地方的教导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凡是搅扰加勒泰地区的人的话，无论他是犹太人还是别的人，这些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他说这个行为是一种犯罪。所以他说弟兄们，我若忍就传隔离，为什么受逼迫呢？若是这样，十字架考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那么保罗这地方反问那些加勒太人说，你们看到我为了给你们传福音受了如此多的逼迫，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们因信称义，让你们摆脱律法的约束。但是现在你们反倒呢接纳了一定要受隔离回到老路上去，那这样你会把十字架原来的那个荣耀的东西没了，讨厌的地方呢也没了。为啥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呢？因为十字架是一种刑具，并不是一个荣耀的东西。因为耶稣基督复死在上面复活了，十字架才变成一个荣耀的东西。那么在耶稣基督之前的话，没有人会把十字架挂在胸前，那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东西。但是基督在上面死了复活以后呢，人们就把十字架挂在胸前，它就变成一个给人新生命的荣耀的象征。所以保罗在这儿说，如果你们回到旧约当中，回到隔离里面去的话，那你们就把十字架整个原来的侮辱的部分全都给弄没了。保罗说，我就是因为大家对十字架的讨厌才受了这么多的痛苦，这个苦难。保罗在这儿用了一句话，在我们中国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骂人的话。他说，如果这些搅扰你们的人要这么做的话，就把自己阉割了算了，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去做太监好了。就这句话就这个意思。为啥这么讲呢？因为他们在讲割礼的事。割礼就是指的这个八岁的小孩男孩子把这个包皮割掉了，就这个手术。所以保罗在这儿就说，如果你们今天还要传这个割礼的话，如果这些人这么做的话，把自己阉割了好了。说这个话是很严重的骂人的话。所以我们看加拉太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也会骂人的啊，这个话很严厉的。所以这个是一种骂人方式，但是这里面同时还有另一种教导意义。因为在那个时代呢，有一些异教的祭士，他们为了表达他们对他们异教的这个敬虔呢，有时候就是把自己这个阉割来表示敬虔，就类似于我们中国当时的这个宫廷里面的这个太监一样，为了对皇上的侍奉，在宫廷里面侍奉的这个忠诚就变成太监，对吧？这是一种传统习惯，但是那是一种异教行为。保罗说，你们信听基督得永生的人难道也要这样去做吗？所以他是教导那些当时传异教风格的甚至传犹太律法主义的人说，如果你们要这样做的话，不如把自己阉割了好了。那么这是他讲的第一个部分，律法的问题。就是说基督徒是从律法当中自由出来的，基督才让我们称义的，而我们不再受律法的约束，不再受律法的奴役。但不是说我们不守律法啊，这是俩不同的概念。从十三节开始，保罗讲第二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得自由的第二个方面。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个地方讲的说，自由于什么？自由于情欲，放纵情欲的，这个在讲上讲人的罪的问题。所以他说，人要在基督里得自由的话，必须从罪恶当中解放出来，因为原来的人他不能不犯罪，没办法不犯罪。 保罗说，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你可以不犯罪，这是你的自由。他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若相通相咬，只怕要彼此消灭了。那这地方上，如果你不放纵情欲呢，要干什么呢？要彼此侍奉。彼此侍奉是干什么？就是彼此相爱。所以保罗把律法归结成一句话，爱人如己。其实在新约的时候，有人考耶稣，法利赛人考耶稣说，律法当中最大的是哪一条呢？耶稣的回答是什么？爱神，爱人如己，对吧？就是两个爱字，爱神，爱人如己。所以你看，看到保罗的教导和耶稣的教导是一模一样。他说，你们要把自己的情欲管理好，要彼此侍奉，爱人如己。那么下面呢，他就会讲一个非常难懂的一句话啊，他说，你们说，我说，你们当受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得做所愿意做的。好，这个地方我们读的时候呢，觉得很容易很顺畅就读下去了，但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我们肉体的情欲相争的是谁？你要问这个问题，我们人的肉身一定是有各种的私欲的，那么谁和这个私欲相争呢？我们经常说是我们自己，其实这个是错误答案，正确的答案是谁呢？是圣灵与我们的情欲相争。所以你能看到这地方，我们经常不太注意停下来想一想的，保罗在这讲得非常清楚，因着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所以圣灵与我们的情欲相争，不是我们个人，我们个人其实是没办法和自己的情欲来斗争的，我们只会顺从我们的情欲，不会去违背我们的情欲，但圣灵会与我们的情欲相争为敌。所以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一个人胜过自己的情欲的攻击应该在哪呢？应该归给神，而不是你自己，是圣灵带你战胜了情欲。所以你要把攻击归给圣灵。说实话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当律法是不让人犯罪的，但是你们在圣灵引导之下呢，你们就会胜过你们的七情六欲。这就是保罗在这儿的讲教导，说这个地方难理解的就是这一句话啊。我们应该记住，在基督徒在我们的心中征战的是圣灵与我们的肉体的情欲，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经常的在这个祷告或者在这个见证当中说，我如何如何和这个邪恶征战，这种说法不准确的。准确的讲，是圣灵与我们的情欲在我们的体内相争。这是个好事，这个相争呢，让我们人知道神的灵的内部，让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这个是有好处的。好，这是保罗讲的第二解释，就是说我们要自由于罪，自由于律法。那么现在保罗要讲讲什么是情欲方面的事儿。刚才不是讲了那么多情欲，怎么样的事情才算是情欲方面的事儿？十九节他说，情欲的事都是邪而易见的，如奸淫、污秽、淫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保罗在这儿列了这么一长串的这个情欲方面的事儿，这些事儿就是当时的人社会上面普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知道日光之下没新事，这些事也是我们今天社会当中面临的事情，没什么差别，对吧？我们都一样。但这个地方我想给大家讲一点，大家注意一下，保罗在这儿把异端列在情欲当中，这个可能是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我们平时总认为出现各种异端邪教，那是信仰方面根基的问题，其实保罗把这列到哪？列到情欲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个人情欲上的需求才去追求异端邪教。这个我想好理解吧，像我们中国人，你比如说遇到一些困难了，我们说有病乱求医了，对吧？一下不好了，就今天拜这个神，明天拜那个庙，后天找那个这个塔， 各种各样的都去拜，实际上就是人的情欲作怪而产生的异端。所以这里我把它红色勾出来，让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里面其中包括这么三种类型的这个情欲。第一种类型呢，属于行为、言语和思想方面，你比如说奸淫、污秽、淫荡，这几样都属于我们日常的行为和语言，甚至我们的思维模式上的问题。第二类呢，它归为偶像、邪术、封门、结党之类的问题，你比如说拜偶像、行邪术。那么结党的问题就是尊敬、忌恨、纷争、恼怒，这都属于结党的问题。那么第三类的问题呢，属于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呢，比如说嫉妒，比如说这个结党纷争、恼怒、愤怒，都属于社会问题。最后一类呢，属于个人习惯问题，比如说酗酒、荒宴，这属于个人问题。我们知道喝酒是一种过瘾的东西，有的人会上瘾的，对吧？像抽烟、喝酒、这个吸毒都是可以上瘾的。所以保罗把这个三大类的这些问题呢列到这儿，这些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需要面对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需要面对的。我们身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会有这些东西，这是他列出来的情欲方面的事儿。那么下面他列出来圣属灵方面的事儿，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慈、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注意这个地方，原文当中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果子是个单数啊，不是这个复数。所以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这九个果子，而是一个果子，只是有这么九个不同的特性，原文里面它是单数。那么注意这个地方，有多少人看到这儿的时候想到这个果子？你会发现刚才讲这个情欲的时候呢，讲的都是突然就来了，是吧？说来就来，说到就到，就在你的眼前。但是他在讲圣灵的时候，他用了果子这两个字。我们在座的有个这个阿姨们都在种这个西红柿啊，种辣椒，什么时候才能吃到辣椒啊，吃到西红柿啊？你得先整地种植，成长开花结果才成熟，对吗？什么意思啊？圣灵的果子要结出来啊，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不是像那些七情六欲的东西说来就来，马上就在你的眼前，不是那样的，不是立竿见影的。圣灵的果子是需要过程的，需要征途，需要培种，需要发芽，需要开花，需要结果，需要成熟。所以是一连串的东西都会才能产生一个圣灵的果子。那么这个果子呢，有这么九个特征，这九个特征呢可以分成这么三类。仁爱、喜乐、和平是第一类，这三类呢讲的是一个基督徒内在的问题，它讲的是内在的，像你喜乐不喜乐是心里面的事，对吧？有没有仁爱是心里面的事，有没有和平的心是心里面的事。下面三个忍耐、恩慈、良善是在讲外面的事，就一个人对外面有没有忍耐心，有没有这个善良恩慈的心，这是对外的。最后三个呢讲的是一个基督徒如何对神、如何对人、如何对自己的一个特征。对神怎么样呢？要信实。对人呢要温柔。对自己呢要节制。这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的九个特性，分为三个类别，内在的、外在的、对神的、对人的和对自己的。然后看完以后你会发现保罗这个写作非常有逻辑，对吧？非常有逻辑的。所以这些事不是那么容易得来的，不像那个人的情欲一样那么容易，它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去成熟。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闲情私欲同钉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相互嫉妒。那么这句话没有一句话大家读不明白，一读就知道了，对吧？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肉体不再是我们的主导者，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靠着神的灵，我们要拣出圣灵的果子来。 这是他讲的属灵方面的事。那么下面呢，他就讲清楚了，基督的耶稣的福音呢，是一个自由的福音，是自由于律法，自由于罪。那怎么办呢？保罗给出来劝诫，一个基督徒该怎么办。所以第六章开始，保罗就对加拉太地区的人提出了他自己的劝诫。劝诫的第一条，你们要担当自省。第六章的第一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诱惑。你们个人的重担要相互担当，因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若有人有，人若无有，自己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几句话呢，其实讲的比较难懂。第一句话好懂，就说基督徒没偶然会犯错，他前面讲的是持续性的在这个七情这个自己的情欲当中犯过犯。他说如果有人偶然犯错的话，弟兄姐妹们需要彼此包容，不要在这件事上过于的苛求，一下要把他整死。他说你要把他挽回来，不要让，但自己也要小心，你别去挽回别人，结果把自己给陷到里边。这个在历史当中发生过好多事儿。那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个宣教士，那个宣教士是个女孩子，这女孩子呢，就是说她对这个监狱的这个施工很有负担。那这个女孩子做监狱施工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吧？结果到监狱去做施工呢，其中有一个男孩子，这一来一往的呢，两个反倒给车子谈上恋爱。那最后发现那个监狱出来以后呢，两个人根本不是在同一个线上了，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没办法生活在一起。后来就一大堆的故事给他带来很多的麻烦。这讲什么呢？基督徒做施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把自己陷入诱惑当中。如果你救不了别人，把自己先救下去的话，那你就不是在救人啊，对吧？你把自己都害了。所以保罗在这儿教导是说，一定要把那些偶尔犯错的人把他挽回来，但要让一个有能力自制的人把他挽回来，别你挽着挽着，然后就把你挽走了，那就不合适了。这个地方他说你们要彼此担当，然后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怎么能完全律法呢？不是基督徒能够守613条律法，而是基督徒可以彼此相爱，彼此担当，来成全律法。这就是保罗这样的教导。那么难理解的是第三节，他说人若无有，自己以为有，就是自欺。那这句话从表面的意思讲呢，还是好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我如果没这个才能，我说我有这个才能，那我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对吧？在讲这个话，实际上呢，保罗在这儿讲的不是才能的问题。他说如果有人没有守全律法，然后说自己呢守全了，那这个就是自欺。这是保罗在这儿讲的意思。因为他在这儿讲不是讲人的能力，是在讲如何成全律法。实际上他在讲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在教导加勒泰的地区的人说，你们要受割礼，然后呢才能够信耶稣基督，你们就得救了。那保罗就在说，你们自己都没有守全律法，然后你们自己吹的说你们是犹太人守律法的人，你们这叫自欺。这是保罗在这讲的含义。所以这个地方说的无有，不是指的能力，而是指的说你们自己都守不全律法，但是说你们自己守全了，你们在自欺。所以下面他的话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所以保罗让那些人去，你们去自省，自省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说的夸奖的东西是你自己真实的东西，而不是和别人比较的东西。这个也是你要单独读起来好像觉得挺难理解，事实上稍微想一想你觉得挺好理解。比如说我说我和张三比的话，我比他更有恩赐，这就是保罗在这儿讲的，说如果你夸的不是夸专注于自己，而和别人比较的话，那你这个夸奖就是过分了，所以要省察。所以保罗讲的时候，如果你守了律法的第一条，你就说首先你守了第一条，如果你和别人一比较说，你看他守了一条，我守了两条，那你这个自夸就是过分了。这是保罗表达的含义。 所以他说你们要个人担当自己的担子，不要彼此对仗，说他守了一条我守了两条，他守三条我就能守四条，不是这样一个夸奖，也像一个自欺。所以保罗的第一个劝诫说，加拉太人，如果有人偶然犯过错的，把他挽回来，但是不要过于吹牛，自己能守多少就守多少，不要彼此这个彼此参照，彼此这个对照，然后去做出一些不合适的这个自欺行为来。他的劝诫的第二个部分是乐思行善，他对加拉太人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他一切需要的供给施教的人。那么这句话呢很好理解，因为有人给你传道，那你是受这个受教的人，你应该去供养这些施教的人。那么这个在圣经中的教导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就是也就是说在这个耶稣时候的教导里说，当这个牛撵肠的时候，你不要拢住他的嘴，要让他吃两口麦穗，对吧？你光让他干活不让他不给他吃，这是不行的。所以保罗在这个问题上教导，他说基督徒应该知道感恩给你施教的人，要供养他们的需求，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受之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受之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么这句话插到这个中间什么意思啊？大家一估计是不是有点迷糊了？其实他在这儿讲的呢，就是这个教与受的问题。私教这是干嘛的呢？就类似于这个播种的人。那么受教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类似于这个受这个接纳的人、收割的人、收获的人，也就是顺服的人、顺从的人。所以你能把这几句话和上面这个受与私结合来看的话，他说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宣教的人如果宣教正确的东西，就会结出正确的果子来，如果宣教的人搞错的话，收获的人一定是错的。所以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讲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吧？就这个意思吧。但中国人有好多成语和这个非常相符。然后他说，你对于这些受教的人来说，你顺从情欲，你收的就是败坏，你要顺从圣灵的话，你收的就是永生。那么这个地方在加勒泰这个地区有两个播种的人，一个呢是保罗，撒种的是基督因信称义的种，那么收割的呢就是因信必称为义。那么还有一个撒种的是谁呢？就是那些犹太人，撒的是要守犹太律法然后因信称义的。那这样你顺从那个呢，你收的就是败坏，顺从保罗呢，收的就是永生。这就是这句话插在这个中间的，如果你要解读它的含义的话，是比较准确的一个看法。当然大家可以有不同理解啊，但这个地方保罗把这个农作的故事放在施教与受教的这个故事里面，让人容易明白。然后他说你们要行善，第二个劝诫说不可丧志，也不可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这个地方讲了一句话，也是我们应该很有体会的。他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不可灰心。我们当中有没有谁行善行到灰心丧志的？有吗？那当然有了，对不对？你会发现你一个人给一个人传福音传了十年他都不信，你会怎么想？算了吧算了吧，换个人吧，别理他了，对吗？这就是保罗在这儿讲的。加拉太地区的人也不是那么说你穿一次他都信了，不是的，有好多人可能跟着听到很长时间才信。所以保罗在这儿的教导说不可灰心丧志，一定要等候神的时候，那就会收割。那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我曾经在国府侍奉的时候，就有一个家庭里面弟兄跟着教会待了十年的慕道人，最后信主了。那他的墓道时候他就有一个条件，他和太太生了两个女儿，他就有一个条件，你要给我一个儿子我立刻就信，就这一个条件。结果呢，十年神父给他生儿子，生了两个女儿，在第十一年的时候特别意外的生了一个儿子，这家伙还真信了，而且信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敬虔。这是我们亲身，我们一个团契的，我跟他很非常熟， 木到石里，所以这个地方说行善不可丧志，不可灰心，只等到时候到了，上帝就会收割他。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生会遇到的。所以基督徒呢，不是说我有机会去行一点善的，而是要把良善的心放在你的里边，随时随地的可以向众人行善，光不是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社会当中要有一个善良的心。这是保罗的第二部分劝诫，叫乐思行善。那么下面这段话，应该说前面的部分是保罗的正文已经讲完了。那么第六章的十一节呢，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换句话说，从这儿开始，这封信由谁写的呢？是由保罗亲手写的。那么好多这个人解释，意思说加拉太书全本书都是保罗亲手写的，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为啥呢？一个，保罗的眼睛有问题，他写信呢比较困难；第二个呢，当时的这个写作的载体不像我们今天一样拿一张纸拽来这么好的笔，一张纸上可以写好几百个字，那时候那个载体全是这个羊皮啊或者啥东西，那是刻一个字多困难，对吧？要你要把它写废了，还像写这么大的字，一张一个载体上面写一两个字，那受得了吗？不大可能。所以只有说保罗前面口述，他的秘书把它写好以后呢，他最后写了这几句亲笔的话，就是从十一节开始到完了，这是保罗的亲笔话。那么你能看到这几句话，其实是对他整个加拉太书的一个总结。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的字是何等的大。”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做呢？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保罗要证明这封信是他亲自写的，这就是我写的，我的字体就是这个样子。第二个情况就是当时有一些假的书信在教会之间流传，有人可能冒充保罗的这个姓名去写信，来干扰一些教会，甚至利用这种方式来对教会实施控制。所以保罗说，这就是我亲手写的，这份教导是没有错的。也可能说保罗这封信写的有点这个语气上比较强硬，所以保罗特别要证明这个的确是从我口而出的，没有虚假。那么下面就是保罗亲自对前面他加拉太书写的内容的小结，我们注意读一下啊。我们读两方面。第一方面，不要以外貌来看事情。他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行受隔离，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隔离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隔离，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这个地方他这句话是写给谁呢？写给那些传犹太律法主义的人。他说这些人实际上是追求自己外貌的这个好看。他说你看我出来宣教了，有多少人受割礼归入基督了，哎，这是他们所要的，他们用这个来夸口。但实际上呢，他们自己都守不了律法，然后他让你们外邦人去守律法。保罗说这样是一种外在的外貌的体面，不是内在的行为。这是他对加拉太书确切的说，犹太人这样做是不对的，是自己夸口，不要跟着他们学。第二个，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定在十字架上。受隔离不受隔离并无紧要，紧要的就是先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愿平安怜悯加给你们与神的以色列民。好，这是保罗劝诫的第二部分。他说犹太人是虚假的，保罗说我做的呢，我也夸口，我只夸一件事，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这个地方我们要澄清一个问题啊。我们经常说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什么叫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保罗在这儿给出了一个完美的定义，不是我们经常说的是老公是我的十字架，太太是我的十字架，我整天背着老公太太上教会，不是这个意思啊。背起十字架就是保罗在这儿的解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这就叫背起十字架。什么意思呢？ 世界与王子间没有任何情欲关系，我不再受世界的影响，世界也不再影响我，这叫背起十字架。所以他说，如果有人做这样一件事的话，那你受隔离不隔离还有什么关系呢？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不再受世界的影响，你不是是一个新造的人吗？所以他说，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呢？就是那些加拉太人和神的以色列民。这个以色列民指的是谁呢？就是那些愿意承认律法不能称义的那些犹太人。他特别加了一个定冠词，神的以色列民。其实当时的犹太人都是以色列民，对吧？为啥要加这个定冠词呢？因为以色列的民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纳因信称义。我们今天看到犹太人都不是，好多犹太人是不能接纳这个观点的。所以保罗说，愿怜悯和平安加给他们。所以我们经常说的背起十字架的准确含义就这个意思，不是别的，我们生活中的负担啊，和那个没什么关系，是指的我们受世界有多大的影响，是讲这个东西。所以保罗最后讲说，从今以后人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王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的常在你们心里，阿们。这就是加拉太书，保罗就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我们在这儿要讲一下，保罗为什么要用一个词叫我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而且用了一句非常不客气的话，说从现在开始不要找我的麻烦。这句话的意思是，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找我的麻烦，也就是说我的观点已经说清楚了，不要再辩论这件事情。哪一件事情呢？就是人身上的印记是什么。犹太人身上的印记是什么？隔离。基督徒身上的印记是什么呢？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地方保罗用了一个印记，印记我们今天的人是不是知道这个，我也不大清楚。有没有人见过赛马？赛马的时候那个马屁股上都有一个号码，知道那个号码是怎么上去的呢？用一个烙铁烧红以后烙它的皮肤烙上去的。那么那个原文的这个记号呢，就是用烙铁烙上去的这个印子，就叫印记。这种东西干嘛呢？我们搞动物的人都知道，要给动物编号，就是用的这个办法。牛啊马呀，在它们皮上烙一个号码上去，往很远就看到这个牛是多少号，那个马是多少号，那是我的还是你家的。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古代的人给奴隶的额头上面打一个印号，说这个奴隶是张三的，那个奴隶是李四的，它是归属的一种感觉。还有一种记号，就是犹太人经常用扎耳朵的一种记号。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知道吗？当犹太人在这个做奴隶的时候，在千禧年他们可以得自由了，如果这个奴隶甘心情愿的留下来的话，他就会在门框上面把自己的耳朵扎个孔，表示说我情愿留在这一家做奴隶。这个在摩西五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人身上呢有这么几个记号，烙印。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他的烙印就是割礼。那么保罗在这儿为啥要讲这个话呢？保罗讲的话是因为犹太人当时给加拉太人传的时候，你看你们不是犹太人，你们要割礼，割礼以后你们不就有个记号吗？这个记号就是你们信主的记号，你们将来得救的记号，上帝以后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记号就称义了。所以保罗在这儿说，这样的问题以后不要再打扰我，我已经说清楚了，我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烙印。所以好多神学家把这个地方的解释成为说，因为保罗受过很多的苦，身上挨了好多的打，有好多的印记，这个解释有可能是对的。保罗身上的确有好多的这个斑痕伤痕，但是他更重要的不是在讲那些斑痕，是在讲犹太人寻求的是隔离的记号，而我们基督徒寻求的是基督的记号，这是他的核心教导。所以你看到整卷加拉太书，保罗对加拉太地区的人就讲了一句祝福的话，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这可能是保罗的所有书信当中问候祝福里面最简单的一句话，呵呵，最简单的一句话，因为他对这个教会愤怒到至极， 没有任何感恩，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话语。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在你们身上寻求割礼的记号，这对你们没有益处。你们要寻求你们身上有没有基督的记号。他说我有，就是这个含义。那么好，这就是保罗的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我们今天这一部分的内容，基督徒是自由的，不是说我们可以自由的打人骂人，自由的说话，自由的吃喝，是乎说我们自由于律法，不再受律法的奴役，我们自由于罪，不再受罪的奴役。这是保罗讲的自由的律法。好，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加拉太书，我们究竟从加拉太书里面学到什么？这个是我这几天备课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加拉太书里面有两句话非常严重，我们需要给大家读一读。传福音的人一定要小心，如果我们传的福音与使徒的教训不同的话，是要被咒诅的，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我们这些传领受福音的人，他说凡是领受的福音和使徒所教导领受的不同，也是要受咒诅的。那这两句话在加拉太书里面是非常严重的两句话，那给我们今天的警戒要很大。我为啥要思考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你看系统读圣经的人其实不多，但是我们在信息时代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有名的牧师、有名的教会、有名的传道人，各种各样的布道会、这个培灵会、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我们学了一大堆。学回来以后呢，我们把一个牧师的观点给大家一分享，说大家都来看这个牧师的观点多好，把圣经撇到一边，这样的一种方式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方式。这是我们从加拉太书里面需要领受到的教训。其实我们无论你去听谁的讲道，无论你去听谁的这个分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不是在讲使徒的教训。如果他的讲的和使徒的教训不一样，那你千万要小心。如果你领受的和使徒所让你领受的不一样，也要加倍的小心。这是加拉太书给我们很大的警戒。那么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今天手上拿的新约圣经。当时的加拉太地区的人他没有圣经可读啊，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就好了，保罗把他的这个教训用文字记下来，我们可以一遍一遍的慢慢去读。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一定要小心，无论你听谁的讲道，听谁的教导，如果和使徒的新约圣经的教导不符的话，我们都要加倍的小心。尤其要避开把某个教会的观点或者某个牧师的观点拿来让我们来进行讨论，甚至引起教会的分裂，引起弟兄姐妹们的纷争，这样的做法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做法，我们弟兄姐妹也该警戒，好吧。那么今天给大家花一点时间，我们这一学期的主日学就结束了，加拉太书也结束到这儿。我们下一个季节冬季主日学了，应该我们会给大家介绍监狱书信，从以弗所书开始啊，好吧。下面的时间呢，来留给大家，我们课程会晚上就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